一节，
好，对，
唱两遍，大本二三四，只唱第一。
再唱，站起来，向着主唱。
很久很，他手，他替我死，会将我救。
请坐。这首诗歌呢，我刚才还来不及跟代诗的弟兄们会一下，不过弟兄们呢负担在第五节，不过呢我的负担在第一节。弟兄姊妹，你第一节你会背唱的举手，有没有？好，一个。好，你唱过这首诗歌的举手。阿们。大概超过一半，请坐下，请放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这一篇呢，是一个说是很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名词、词汇的一篇，但是呢，却是很难领会的一篇。好，我们把篇题呢，我们先读一遍。基督。Amen。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呢？然后呢？知道的举手。你知道基督受咒诅被挂在，哎呦，应该要全部举手吧，手放下。那你知道原因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基督他要受咒诅，还要被挂在木头上，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如果我们不知道，可能我们在座的有相当这个比例是儿童班，从儿童就开始聚会，你从小就听这些故事长大，你主日啊不知道聚了多少的主日，但是讲到基督的救赎，讲到基督的死，对你而言是理所当然，对你而言你可能也觉得就是这样嘛，因为 我父母信主了，所以他告诉我基督为我死，基督救赎我，哦，我知道了。但是你来到聚会中，特别在波饼聚会里面，你一周一周的聚，有多少次这个事实在你里面是一个经历，在你里面呢是啊影响你，甚至摸着你啊。这一篇信息啊，弟兄说有两面的负担，第一个负担就是我们要来珍赏，而且是啊不是一般的珍赏，真是啊有一种的珍赏，珍赏什么呢？珍赏啊基督救赎的工作。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深的珍赏，他、啊、成为那位受咒诅的，他不仅是担当我们的罪，他、啊、也不仅是为我们担受咒诅，他甚至为我们成了咒诅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思想这个事情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信息里面，我们要来思想这件事，基督成为咒诅，跟我们呢、啊、他坐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有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这个内涵。第二呢，我们还需要借着这篇信息呢，我们要知道借着他成为咒诅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他就赎出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下得释放。要听清楚哦，赎出我们从哪里得释放呢？ 有人说我们是被从罪中赎出来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说法我们今天要重新再这个考量一下，这个有真理上的讲究。我们是从律法的咒诅下得释放，有一个积极的目的，我们要得享亚伯拉罕的福，就是包罗万有的灵，也就是美帝所预表的啊。这个灵呢，就要做那美帝的实际。好，所以这个信息要带我们两面的负担，一面我们要更深的来增长基督救赎的工作，第二呢，借着他救赎的工作把我们带到美地上。所以从第一篇开始啊，就给我们看出生命记啊，就是来讲基督，并且呢，第三第四篇啊，他就说啊，我们要享受基督做什么呢？美地。圣经很多方面都是在说明或是有一个预表基督各方面的预表，但是美地你要怎么样来预表基督？美地啊，是一个包罗万有，而且是终极的预表，包罗一切最大的预表。所以呢，这一篇信息啊，要解决我们一些的难处，把我们带到这个预表的实际里面。好，第一大点呢，我们一同读一下。好，那这边呢就讲到生命记21:22-23，大家拿到都是纲要附经文吗？好，我们读一下，弟兄读21:22，姊妹读23，我们对读一下。弟兄，
人若犯该死的罪，被处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
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葬走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，因为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。
阿们。好，这边是生命记是谁讲的呢？这两节摩西讲的，对不对？那接着在新约呢，彼得前书2:24，我们一同读。他在好，这一节呢是在新约。那我们看见摩西啊，在旧约的一些的典章的一小段里面讲到一件事，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，他被处死就要将他挂在木头上。这件事是一个极大的预言，也是一个预表。预言在哪里应验呢？比前啊，彼得就说啊，就是这位基督，对不对？他在木头上，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位基督啊，就是摩西所申言在21:22-23所说的那一位预言啊，就是他预知会发生的事。这位基督啊，果然就在他的那个时代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这个预言就应验了。并且呢，这一段的话不仅是预言，他也预表。他讲的是木头，但是主耶稣是挂在什么上面呢？十字架上。所以大点就说，在此我们有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被挂在木头上者的预表。所以当摩西讲这一段呢，不仅是预言，也是预表。他预言这位基督他将会挂在木头上，他是那位被咒诅者，等一下会再讲。然后呢，也是一个预表，预表什么呢？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将是作为被挂在木头者上的这一个预表。好，所以我们从他这一段的申言，我们看见有预言也有预表。那我们刚才说到，怎么样的人要被挂在木头上处死呢？犯罪的人，并且这样的人呢，在23的后面，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。他不仅是因为罪被处死，他也是被神所咒诅的。所以犯罪的人挂在木头上被处死，就 就是说出这个被挂的人是被神咒诅的，这个啊就会应验在基督的身上。好，他不仅挂在木头上，就是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，他甚至啊成为神所咒诅的一位。好，第二终点呢，我们请弟兄们读。第三终点，姊妹，
耶稣是被钉十字架，也就是挂在木头十字架上而被致死的，并且他是在他钉死的那日被埋葬。
阿们。所以你有看出来吗？这个摩西啊所说的典章的其中一项，就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下面引的经节，彼得在使徒行传5:30在那里做见证说：“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。”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然后呢，到了10:39，也是说到你们竟把他，就是把耶稣挂在木头上杀了。到了13呢，这是保罗说的。保罗说，既成就了经上所记关于他的一切事，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。然后到了约翰福音，约翰说：“这是预备日，因为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身体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不可以过夜呢？这就是摩西所说的典章啊。所以在那个时代，犹太人是非常的遵守的。那无论如何。”从这个典章我们就看出主耶稣啊就是这个典章所预言的那一位，他要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，他要为我们的罪被处死挂在木头上，他甚至成为神所咒诅的一位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那我们要回头来看到底什么是神的咒诅，或是说这个咒诅到底起源从哪里来的呢？第二大点我们一同读。咒诅的起源是，我们都很清楚。我们从人传福音给你，或者说你从小听福音，听这个弟兄儿童教师讲，对不对？亚当夏娃的故事我们都听了很多了。人犯了罪，然后呢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就开始堕落，然后呢神就怎么样？神咒诅他吗？神怎么样？3:17下，他就有一个嘱咐，他说：“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”然后呢，其实3:19他继续说：“而且你还要汗流满面，才得糊口。”然后呢，直到归土。所以人啊，自从犯罪之后，被咒诅啊，就活在一种的咒诅的光景里面。但是呢，这个咒诅其实是针对地，因为地啊受了咒诅，就长出什么呢？荆棘和蒺藜。本来神造人、造天地、造地是为着人的享受，但是因为人的犯罪，他没办法从地里啊享受这些出产。因为地受了咒诅，所以呢人啊就活在一种咒诅的情形底下。然后有什么呢？有劳苦，有荆棘，有蒺藜，还有流汗、汗水。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当你啊在咒诅底下，很多事情都要靠流汗才能完成。但是神本来不是这样，所以这边啊就看出从人犯罪之后，咒诅就发出来了。所以第一终点告诉我们，神在亚当犯罪之后就发出咒诅，说什么呢？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。那我们这一般人是怎么样的人呢？亚当的族类，对不对？没有信主，或者说啊这个啊 应该说上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，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，借着我们的老祖宗亚当，他犯了罪，罪就借着这一人入了世界，然后呢，死又是借着罪而来，然后死就遍及众人，众人都犯了罪，众人都成了亚当的后裔，所以所有的罪人都在咒诅之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才唱那一首诗歌啊，我们很快就会，你就跳到最后一节，哇，不再定罪，真的吗？但是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罪是我犯。我们有没有常常感觉罪是我犯？我们呢、在这信息里面，弟兄啊，提醒一件事，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大多人对罪没有感觉，所以你也可以直接跳到第五节啊，不再定罪，因为你根本没有认罪，所以你就没有罪的感觉，然后你真的就不再害怕吗？不会那么快，你要看见我们是满了罪的人，你还要看见我们的罪啊是我犯，但是死却他受，哇，惊人之爱，何竟如此啊！我们是什么呢？亚当无望的族类，我们根本没有救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人啊一再的堕落，从创世纪第三章一直堕落下去，到了第十一章，人好像没有亚当的族类没有望了，所以神又呼召一个族类，叫做亚伯拉罕的族类，蒙召的族类。Amen。 否则呢，这一班亚当的族类啊，后裔都在咒诅之下，所以呢，亚当就把我们众人都带到咒诅之下。但等一下我们最后会看，我们需要一个转换，从亚当的族类成为亚伯拉罕的族类，享受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好，那这边呢，他说咒诅至终就是什么呢？死亡，死亡也包括一切的苦难，然后呢乃是咒诅的终结。第二终点，他说亚当犯罪之后，因着咒诅，地就长出荆棘，荆棘是被咒诅的记号。所以啊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，他带了什么呢？头戴荆棘冠冕，就是一个咒诅的记号。好，那第一大点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要告诉我们，在生命记二十一章啊，摩西所预言的这一段，或说出了这一段的典章，带着预言的性质，也带着预表的性质。预表这位基督要来啊，成为那一位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受咒诅的一位。那咒诅呢，是因为人的犯罪而来，人啊犯罪之后就在咒诅底下，就成了亚当的后裔，结局就是什么呢？死亡。弟兄姊妹，你到这边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人，我们这个人啊真是没有救啦。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，你不会觉得需要主啊，你还以为自己很好，有没有？常常我们都会觉得，哦，我不错。但是我们需要看见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这死和犯罪所影响。主耶稣啊，我何等需要你，救我脱离罪，救我脱离咒诅，救我脱离死的结局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第三大点要提醒我们。好，我们读一下第三大点。咒诅是借着律法完成的，因
为
律法实行咒诅。 Amen。 那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那边说到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在咒诅之下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，都是被咒诅的。好，那弟兄姊妹，摩西讲了那么多的律法，重生，你说我们是新的一代，我们要去遵守，然后你越遵守，你就越发现你在律法的咒诅底下。所以呢，保罗称那加拉太人啊，他们居然呢、啊、已经听了信仰，最后要受影响，要回去守律法。他称他们叫什么？无知的加拉太人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受提醒，我们不要这么无知，还要回去守律法，因为你越守律法，你就越在咒诅之下，因为你会发现你根本达不到 但是呢，律法又一直要求，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行的一切事去行的，都是被咒诅的。那你就发现你做不来，你就一直在一种咒诅的情形底下。那当然，咒诅是在亚当犯罪之后啊，就向地发出来的。但是什么时候颁布呢？就是在这个430年后，律法颁布之后，他就啊在那里施行咒诅。那为什么律法要颁布呢？你说那就不要有律法，我们就不会在咒诅底下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的神是有他的公义行政， Amen。 他的律法是要要求我们，我们要回到神所创造原初的目的。神在1章26节27节说，他创造我们是有他的形象，要来代表他，有他的管制权，有形象来彰显他，有他代表权来管制，来代表他，来执行权柄。但是呢，这件事啊，他在律法上要要求我们回到这个原初的目的，可是呢，你会发现我们根本彰显不来，然后呢也代表不来，所以呢我们就一直被要求就在这个咒诅之下。但是呢，律法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铺路你，你根本做不到。所以呢，第一终点啊，咒诅他说是在律法赐下之后才形成的，正式形成的。所以律法宣告说，亚当所有的后裔都在咒诅之下。那罗马书5章13节，他说，其实在没有律法之前呢，罪就已经在世上。我们看见在亚当那时候就犯罪，然后呢，但是还没有律法的时候，罪却不算在账上，也就还没有正式施行。那感谢主，第二终点告诉我们，因此呢，咒诅与神的律法是有关的。好，这一点呢，这一点我们以前比较不常领会，为什么有咒诅呢？是与律法有关的，因为呢，这是公义之神对罪人的要求。但是呢，第三终点，我们请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读。Amen。 那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来看这位基督，我们来仰望这位基督，我们要来看见一个事实，基督已经在木头上，然后呢，在他的木头上呢，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也担受我们所应该担受的咒诅。所以这是第四大点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，他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我们不要凭自己来遵守律法，因为越遵守律法，我们就越咒在这个咒诅底下。因为啊，咒诅是借着律法它正式施行的啊，我们没办法凭自己来守律法，我们需要来看这位基督。第四大点，我们同声用灵宣读。Amen。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词很重要，叫做赎出。赎出，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把我们赎出。赎出什么呢？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好，所以不用凭我们自己做，我们让基督来做。但是你说赎出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你说我们常常都说我们犯了罪，所以基督呢就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，这样对不对？或者说我们被落在撒旦的手中，他就把我们赎出来，这个说法不太正确。为什么呢？请问一下，撒旦，我们是属谁的？我们是属神的。那为什么会变属撒旦的呢？高以成弟兄，你为什么有一天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属神的啊，为什么有一天会落到这种地步，对不对？心思想的尽都是恶呢？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有一天，哎，代表所有的人，哎，为什么堕落？为什么堕落？ 因为什么？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就堕落了，也对。但是还有一个第三者是谁？他是合法的吗？那非法的，我需要服给他，需不需要？不需要啊，对不对？撒旦是非法的啊，他把我们从一种在合法的情形里夺去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使我们在最终啊，这是非法的、啊，我为什么要付他呢？对不对？今天我如果把高以诚的手表从这边拿走带回家，我说：“哎，付钱才要还。”他说：“你说什么啊？这是我的手表，哎，对不对？我非法占有。”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基督啊，不是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，罪啊是非法进到我们里面的，他也不是把我们啊从撒旦这非法的这个篡夺者啊赎回来，他不需要。但是因着我们受了撒旦这个影响，我们在罪中，我们就在一个律法正式的要求和定罪之下。律法是合法的，他合法因着我们的光景来要求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落在一种情形叫做咒诅底下。所以呢，基督必须付一个代价，把我们这个从律法的要求赎回来。所以啊，今天这个词很关键，我们是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律法是按着神的公义，按着他的荣耀来要求我们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在最终我们啊就落到咒诅底下。所以你再怎么做都没有用，我们需要基督，只有他够资格来付这个代价，也只有他够资格能够来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。所以他是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赎出来，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这一次的训练要转我们的观念，我们不是从罪中赎出来，基督不是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，也不是从撒旦的手里面赎出来，他是赎出我们脱离什么呢？律法的咒诅。律法的咒诅。好，第一重点，我们请弟兄们用灵宣读。Amen。 你读这一点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我这一次读啊，我刚才就是连在预备这一点的时候，我都读出一个词叫做伟大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次来到主日，你有没有看见神伟大的工作？还是就是这样子一般一般，反正就来嘛，反正就唱唱波饼诗歌啊，这首我会背唱，这首我不用拿诗歌本也会唱啊，第三节啊，然后心思啊完全没有看见，没有关注，没有思想这位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伟大工作。 Amen。 咒诅本来是应该我们该受的，但等一下我们会看咒诅居然是他受，福杯我们享。弟兄姊妹，你每一次传杯传到你的手中啊，你要想啊，咒诅他受，哎，福杯我饮，哎，本来我是该饮什么呢？愤怒杯的。我拿到这个杯子的时候，你要看见伟大工作，没有人能够替你啊完成这件事，只有这位基督，只有他够资格，只有他能够做成这一切，并且呢，他是在木头上，也是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我们的罪。这是彼前2:24，我们刚才读过了。木头指的是十字架的十字架，也是作为罗马人处决罪犯的刑具，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21:23所预言的，在新约的别处称十字架为木头。刚才我们也读过，在使徒行传讲到木头，我们就知道指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若不是神的主宰，主耶稣也不可能钉在木头上。这一个在旧约所预言的这一个条例啊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代居然被使用了。 如果没有被使用啊，基督也没办法为我们挂在木头上。所以在神的经纶里面，神就有一个定义，他要做成一件事，他要这位基督他亲自在他的身体里，在十字架上亲自来担当我们的罪。那担罪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小可的事，为什么我们说是伟大的工作呢？第二小点，我们请姊妹们读。我们再读一次的时候，你要把我一切的罪读出来，好不好？不要指别人。我们再读一遍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，姊妹们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神将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神的羔羊身上。合理吗？如果你说身旁你的旁边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弟兄，他犯了极大的罪，他罪要归在你身上，你会做什么？哎，走开，干我什么事？对不对？但是基督他说啊，当他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眼中只看见一个罪人，就是这位基督。那我们的罪啊都归在他身上，一切的罪，你的谎言，你的软弱，你的失败，你的一切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伟大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常犯罪啊？刚才不是讲吗？我们常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对不对？你的说话，我们的行事，我们的一个反应，我们何等是不堪的罪人，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对罪没有感觉，所以你怎么会感谢神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啊常常与主有交通，你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对不对？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要常常与主有交通。那因为我最近也在读这个生命的经历，讲到第二层，讲到对付罪，他就说到一个人的生命的长大跟你有没有常常认罪很有关系。但是这个认罪或发现啊你是一个罪人啊，是因为你跟主跟神交通而来的。你在那个约翰一书的一章那里啊，讲到啊与神的交通中啊，你会有认罪这件事，你就会啊经历神的赦免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你多久没有跟主好好交通了呢？或是说你多久不感觉你有罪了呢？就说出你多久没有跟神有交通。 Amen。 而且你越交通，你认罪的程度是根据你交通的程度，你交通越深，神那光照啊就越深。你会发现啊，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，你认到哪里，这些罪都算在他身上。神是信实的，他所完成的一切啊就应用在你的身上，他必须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你认罪，神啊就看见他担罪的功效。所以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工作。弟兄姊妹，那为了这件事，我们需要常常与主有交通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觉得这是小可的事，我们天天啊，其实就像以前这个旧约时代啊，我们走一走啊，脚都会沾灰尘的，需要到洗濯盆洗一洗的，需要认一认的。我们的罪都归在神的羔羊身上。那下面呢，有一处经节说，以赛亚53:6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个走迷啊，就说出这世代的人对自己的罪没有感觉，也说出啊撒旦使人啊轻忽神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凭着神的话来经历这个认罪和赦罪，所以呢你就走迷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耶和华神有救恩，他要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所以我们需要看这位神的羔羊，他是除去世人之罪的。好，第三小点，我们请弟兄们读。 们，基督不用两次受死。阿们，主啊，他只要一次受死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，我们的基督啊，不像旧约，这个、啊、祭物需要一再的献。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祭物，就是这位基督，他一次献上，一次被献，就能担当多人的罪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他能够担我们的罪，他使我们得平安，使我们得医治。Amen。 好，那这个目的还不只是担罪，它引向一个积极的目的，就是在基督的死里，第四小点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，使我们得以向义活着。弟兄姊妹，他的担罪啊，不是消极的除去罪，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，是要我们向义活着，就是向着神的行政而活，向着这位公义的神而活，我们就能够正确来彰显神，来代表神。 Amen。 你不彰显神啊，不代表神，你就是不义。那你彰显神代表神，你是就是义的。那你要怎么成为义的呢？你要向义活着，只有他是义的那一位，你越向他活，你越成为义的，能够代表神，能够彰显神。 Amen。 好，我们来第三终点，我们一同读一下。阿们，是当基督不仅担当我们的罪的同时呢，他也担受我们的咒诅。阿们。那这些经节我们都很清楚了。刚才他是罪，因为生命记那边说啊，你这个要被处死的罪人，对不对？要挂在木头上。然后呢，成为受咒诅，神所受咒诅的，所以他一面担罪，为我们的罪啊成为罪，然后为我们担罪，虽然他是不知罪的那一位，然后呢，他也为我们担受咒诅。那怎么看出他担受咒诅？我们刚才说到了，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，地就长出什么呢？荆棘。所以当主耶稣啊，他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人就给他戴上荆棘冠冕。有没有诗歌三百三十九说，为什么你肯待，为我钉十字架你受害，为你我愿献上我命与我爱，是你爱你到万代，为我荆棘冠冕你肯待。哦，你肯待吗？我们刚才讲，身旁有人如果犯罪了，对不对？不仅你还要担他罪，你还要担他的咒诅，你担不起，我们也担不起。但是主耶稣他爱我们，他也够资格，他不仅担我们的罪，他也担受我们的咒诅。好，第二小点，他说因为基督代替我们受咒诅，所以呢，律法的要求就得着了满足，他就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怎么使律法的要求得满足呢？只有基督他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。 Amen。 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，我们不要像加拉太人，对不对？要靠行为，我们是以信为本的人，我们信他是，信他完成，信他，唯有他是能够啊满足神律法要求的那一位。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要靠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越在行为里面，我们就越受律法的要求，我们就越在咒诅底下。所以呢，第四小点就告诉我们，感谢主。哦，对不起，还有第三小点，他说律法定罪我们，他使咒诅成为正事，因为律法来了，他就要定罪，然后就使咒诅成为正事。但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那借着亚当的堕落而进来的咒诅，已经借着基督的救赎解决了。我们跟身旁的讲一下好不好？第四小点， 主啊，主耶稣，我每一次来到聚会中啊，我陪青少年常常那灵啊，一开始都很下沉，那也是一个咒诅的记号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但是当我们越唱诗歌，我们越向他发出赞美，你会发现聚会完了、感谢主，咒诅出去了，哈利路亚。我来的时候是疲惫的，但是呢，我每一次聚会完是喜乐的，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当你越是这样来看基督的救赎工作，我们的主日聚会是不一样的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不在咒诅底下了，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，但是你还要看见一件事，基督啊要赎出我们脱咒诅啊，它是一个刚才讲伟大工作，也是一个极大的代价。这个代价使他被他所爱的神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天天啊因父而活，活在父的旨意中，但是呢，在他担受咒诅为我们的罪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经历一件令他非常痛苦的一件事，就是被他所爱的神弃绝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被弃绝那种感觉？如果你被弃绝，你的是跟你没有关的，其实你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这位弃绝基督的神呢，是天天啊，他活了33年半，天天啊与他示意的这一位，居然在他那一刻，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弃绝他。好，所以这第四终点，我们一同读一下。基督不仅赎出我们，Amen。 这个真理我们都应该有听过，在马可福音15章33节，请问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有多少的时间？啊，6小时吗？好，我还没讲，有没有人说这6小时有什么差别？有弟兄或姊妹知道的，有没有？勇敢的说，没关系，有没有人？那觉得有分别的举手。哎，举手的人有没有要讲一下？6小时，为什么要6小时？来说说看，没关系，有没有人？6小时。哦，主啊！哦，主耶稣！分前3小时、后3小时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好，那我用问的，前3小时是怎么样呢？被人所弃。好，那主耶稣在前3小时经历什么呢？啊？来，大声一点，容易。被人弃绝，哈，对，也是被人迫害。在这前3小时啊，他为了遵行父的旨意，他被人迫害，被人藐视，是在人的这一面。但是后3小时呢，被神弃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3小时他为着完成救赎的工作，他就被神弃绝。前3小时他是遵行神的旨意，他在那里，人怎么看他，怎么嘲弄他、戏弄他，他没有关系，他遵行神的旨意，他爱他的神，对不对？他甘愿受这个苦。但是啊，后面那三小时的苦啊，你我都受不了，主耶稣其实也受不了，难怪他、在那里啊大声喊什么呢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弃绝我？他是说我的神。哦，我的神是何等亲切的一个呼喊，他跟神啊完全是一，他甚至为着神，他遵行他的旨意，在前3小时人怎么对待他，他没有关系，但是在后3小时，他被他所爱的神弃绝了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呢？为着救赎你我，我们的神可以不用，而且他爱神爱一个地步， 他怎么希望神弃绝他呢？这使他活不下去啊！是我啊，我常常读到这边或者想到这一段，我都觉得我们配吗？你配吗？你要说我们配，因为神爱我们。神为着爱我们，他使基督啊经历他的弃绝，为着来完成救赎。好，第一小点就是他的目的，主耶稣是为着完成救赎，受神审判，神就算他为我们的罪，替我们受痛苦。以赛亚53:10，甚至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喜悦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聚会，不要例行公事，我们要被他的爱来摸着，我们要来经历他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他是何等的一位。所以这次负担弟兄也说，我们要对什么呢？我们周周来波饼聚会，我们要被神的恩典还有神的怜悯摸着。你要说，主啊，我不配，但谢谢你，你的救赎临到我，因为基督花了极重的代价。我们不要履行义务，唱诗歌，重复宣读歌词而已，我们的里面要深深被摸着，因为这是何等伟大的工作。本该是我们被挂在木头上，但基督因我们的缘故被挂在木头上，而甚至为我们成了救主，成了咒主。他就劝我们，有两班人，他劝一班是儿童班的，你乖乖在聚会中长大的这一班青少年，而现在是大专生或是青年人，或是从流荡世界被主救回来的，只要我们看见基督担当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成了咒主这美妙的真理，我们都该被摸着，我们都该向主祷告，求主用他的灵感动我们，使我们对基督的工作有感觉。我们看到桌上的表记要满了感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真理，我们不要刚才那首诗歌一下就跳，不再定罪何等惧哟。如果是你没有经历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他为我们付了代价，我们对第五节的感觉可能只是在天上飘。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再来珍赏主救赎工作是何等的伟大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二小点呢，他说为什么他被弃绝呢？是因为我们的罪性、单数的罪行，复数的，还有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在十字架上受了对付。神也因着我们的罪弃绝了奴仆救主。阿们。这时候呢，小 B 就说，在神眼中基督成了大罪人，然后 C， 基督是我们的代替，神审判他甚至弃绝他。好，那这个弃绝也有讲究，你说神弃绝他，那他那时候他还是神吗？神救主吗？好，我们要看神是怎么样弃绝他。好，第三小点我们请一同念，因着基督担当我们的罪，在哪一面弃绝他呢？那在数值一上，数值一面呢，有没有弃绝他？小 A 说，主耶稣是由生育的灵做神圣的数值而生，这灵在数值上从未离开他，所以主耶稣这位神人在神的审判之下，在十字架上受死时，他在数值上仍有神在他里面做他神圣的所事，所以他仍是神，他是那位神人，在数值一面神没有离开他，然而在他在经纶上却被公义并审判的神所弃绝。 Amen。 好，那小二这边有一个小刮胡二，他说那灵曾降在基督身上做基督应该是小一是讲数值的灵，小二呢是讲经纶的灵， 然后呢，后面，这经纶的灵，离开基督的时候，基督就在经纶一面为神所弃绝。然而神的素质仍留在他里面，所以他乃是神人，在十字架上受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什么呢？神人，他的里面素质一面，神人在他里面，但在经纶一面能力一面离开他，他的受死仍是这位神人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。好，这是神弃绝他，在经纶一面上的讲究。好，到第五大点呢，我们就要准备连于第五终点，准备连于第五大点，我们一同读一下。基督做阿们。好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我们刚才读过了，要脱离我们，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目的呢是要把我们带到三章二十九节，你们既是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照着应许为后嗣了。 Amen。 那这件事呢，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七节、十八节上半，还有二十八章十四节，就预言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全人类极大的祝福，并且呢，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。所以在二十八章十四节，你的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这位基督啊，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那第二小点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呢？就是这位基督，他要将神带给我们，并将我们带给神，使我们享受神的祝福。好，那这一个祝福呢，在小三他说，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自己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而这后裔就是这位基督，他要借着成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成为什么？不是成为律法，他成为包罗万有的灵，来给人类接受。如果他成为律法，就再给你要求，但是这位基督啊，他成为包罗万有的灵， Amen。 他能够应付一切，他能够满足一切，他能够给我们享受，给我们接受，成为我们的祝福。好，来到第五大点，我们同声用灵宣读第五大点。Amen， 应许的那灵，就是这个美地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从律法的咒诅被赎出来，把我们带到基督的美地上，就是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，就是他的后裔成为包罗万有的赐生命的灵，这位基督成为那灵，就把这个福临到我们。那第一终点给我们看见，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神为着地上的万国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，成就了吗？ Amen。 好，第二重点我们请一同读。这应许已经成就了，这福音在基督里借着十字架的咒诅临到了万国。 Amen。 这应许已经成就了， Amen。 借着什么呢？在基督里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临到了万国。那我们需要操练什么呢？活在那灵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连我们的对付罪其实也是凭着灵， Amen， 凭着灵， Amen。 我们操练灵，运用灵，享受灵， Amen。 那我们就会灵有一些的功用就会开始启动。我们的灵里面有什么呢？有良心，有直觉，有交通，对不对？我们越在灵里，我们就会越向主认罪， 越增长主救赎的工作，他就在里面了，不断的与主有交通，使我们能够享受这一切的福分。所以我们不要啊不用灵，连我们在聚会中啊用灵啊，我们才能够享受基督的救赎。Amen。 不要老练到可以不用灵都可以聚会啊，应该叫老旧到可以不用灵都可以聚会。有时候我们聚会久了，我们可以不用灵，我都可以啊一节诗歌一节诗歌唱，而且唱得很好像很熟啊，调子很轻快啊。但是呢我们需要用灵，因为一切的祝福都在灵里，一切的经历都在灵里，基督的救赎的工作的经历也在灵里给我们实化了。所以当我们在灵里操练我们的灵，我们就经历基督救赎的工作完成了，就把我们带到基督的美地上，享受这一切的丰富。好，第三重点我们也一同读一下。阿们，我们借着相信基督，我们就接受了那灵。所以下面加拉太书三章二节，你们接受了那灵，是本于听信仰，然后那丰富供应你们的那灵。弟兄姊妹，那丰富供应你们的是什么呢？那灵，不是外面所有的要求。弟兄姊妹，你住在弟兄姊妹之家，有好多的要求，但是你要怎么样呢？操练灵，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操练灵，家聚会牧养的时候操练灵，不然你就活在要求底下，你就在咒诅的范围底下啊，达不到达不到。但是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，因为我们是已经接受了那灵，是借着听信仰，而且这那灵呢有丰富的供应。好，这边有六个小点呢，第一小点讲到神的应许。 Amen。 神应许啊亚伯拉罕物质的福是美地，但是呢基督是那个包罗万有的，基督是那个福的预表。好，那灵讲应许的那灵，其实那个应许的本身啊就是那灵自己。所以第二小点说那灵就是复合的灵，乃是神自己。Amen。 在他神圣的三一里，经过了这种种的过程给我们接受，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，已经赐给我们了。好，然后呢第三小点呢、讲说基督至终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就是这应许之灵的福也与应许之地的福相符合。 Amen。他所以啊，把我们又带到前面讲到基督做美地，基督就在我们的经历中的实话就是美地。你怎么经历基督做美地呢？那么丰富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经历基督做小麦受限制呢？操练灵，耶稣的灵不许，对不对？需要操练我们的灵。你怎么经历基督做出油的橄榄树呢？也是灵供应灵。在那一篇呢、信息说第三篇信息，他说我们要这橄榄油是为着尊重神也尊重人。所以在诚信圣言里面就有讲一段，他说啊，当有人找你交通，在灵里与你有点交通的时候，你要说我被他尊重了。但是反面来说呢，当有人跟你讲一些其他的事情，你要说你不尊重我你没有把灵供应我。所以操练灵很重要，当我们操练灵，我们就有尊重人的油。 Amen。 我们要接受那灵，我们就说主啊你何等的尊重我，哇今天又有弟兄又有服侍者跟我有一点灵里的交通，哦又有这一位弟兄姊妹跟我有一点交通，我今天何等受尊重啊，哈利路亚。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，包罗万有的灵。而且第四小点呢，说是永世属灵的福，地上的福都是会过去的，唯有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是永世属灵的福，并且至终在新天新地里呢我们要继续的享受。好，第六小点我们一同 与身旁的两两同伴，我们一同宣读一下第六小点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以过我们在美国，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会忽然冒出这一篇，这个很特别的一篇，然后慢慢读，原来目的还是要把我们带到美地里面。基督的救赎他完成了，就能够把亚伯拉罕的福赐给我们，而这一切的应用都在那灵里面。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对于基督救赎的工作，他挂在木头上为我们成为咒诅，而赎出我们脱离律法咒诅，这件事我们需要有新的领会、新的认识、新的增长，好叫我们能够享受这个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我们。否则我们很可能做一件事，特别在弟兄姊妹之家、在团体里面，我们就是想要守律法。我们所有的操练不是守一个律法的要求，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，我们不要活在咒诅的范围里面，我们要活在包罗万有的灵里，我们才能够享受这全备的福。我觉得这一篇信息带我们有这样的经历，叫我们不是在律法底下，我们要活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两两祷告。